约翰福音17:17怎么说？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另外约翰福音8:32如此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给您播读圣经学者 J.I. Packer 8著作认识神。
感谢主，在主一路的保守之下，我们来到本书认识神第三部分第21内在的试炼第一节。有某种福音事工是残忍的，放个引号啊，他并非故意如此，事实却是如此。怎么说呢？他要把恩典放大，结果适得其反。他把罪的问题缩小了，又和神的旨意衔接不上。其结果有两方面。第一，把恩典低估了。第二，留给人一个不足以涵盖一切需要的福音。有一回，以赛亚用短床榻和窄被窝来描绘公园不足的可怜相。经文如此说道，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，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。这样的这个菜单呢，吃后保证有长期的不适和不满，甚至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疾病。在灵性的范围，这样的事工使所有认真相信他的人陷入悲愁。他的普遍是目前人认识神和在恩典中长进的主要障碍。拆穿他，指出他亏欠的地方，相信对一些人会有帮助。这是什么事工呢？先要说的，虽然说来可怜，这是一种福音派的事工。它的基础是接受圣经为神的话，接受圣经的应许是神的确据。它经常的主题是因信十架称义，由圣灵重生，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得新的生命。它的目的是使人重生，带他们进入复活的生命所能有的最丰满的经历。它是十足福音派的事工。它的错谬并不是那些离开福音派中心信息的人所犯的错谬，这些错谬是只有福音派的事工才会犯的。这必须开门见山强调出来，既然它是教义纯正的福音派的事工，又怎么能够错误呢？它的信息和目的这么合乎圣经，有什么严重的错误呢？答案是一种完全关乎福音真理的事工，仍会因不准确的应用而引致错误。圣经充满医治灵魂的真理，正如药房注满了医治身体疾病的药物。但是在这两种情形当中，若误用那些要正确使用才能医治的东西，效果就不可收拾了。如果你不涂碘酒而饮下这个碘酒，后果就是医治的相反。重生和新生命的教义也可以误用，而后果是不幸的。这近似是下边所讨论的例子所发生的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。我所想到的事工，他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传福音的场合中，强调做基督徒以后会多么不同。他不但带来罪的赦免、良心的平安，以神为父的与他相交，也说借着圣灵内住的力量，人能够胜过从前辖制他的罪恶。另外，神所赐的亮光和引导就会帮助他在引导、自我满足、人际关系、内心私欲等以往一直击倒他的问题上为他打出一条生路。一般来说，这些伟大的保证都合乎圣经，而且真确。感谢神，这些实在是真的。但人可能因为强调这些而贬低了基督徒生活艰苦的一面，每天的管教，对罪和撒旦无尽的征战，在幽暗中周期性的经历，使人以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一圃完美的玫瑰花园，是一个花香长漫的花园。问题不再存在，或者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只要带到施恩的宝座前就立刻冰消瓦解了。意思是说，只要是基督徒，世界、肉体和魔鬼就不会给他严重的困难，他的环境和个人关系对他也不再是问题，他也不是自己的问题了。然而，这样的思想 是有害的，因为它不是真的。当然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同样偏差的谬误，它可以强调基督徒人生的艰苦的一面，贬低光明那一面，使人以为基督徒生活大部分是痛苦灰暗的，是人间地狱，盼望着来生的天堂。无疑，有人见证会给人有如此的印象，不过现在要探讨的事工一部分可以说是对这看法的反应。但我必须说，两种极端的错误，前一种更坏，正如虚假的希望比虚假的恐惧是更大的罪恶一样。靠着神的恩典，后一种错误只使人在发现基督徒有喜乐又有忧愁的时候，有新月的惊喜。但前者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描绘成毫无困难，必迟早引人惊艳到苦涩的幻灭。我以为现在要查究的事工，为了要有力地诉诸于人的渴望，竟然在这方面答应了一些超过神在这地球上会完成的东西。我认为这是使这事工显得残忍的第一个特征，他用虚假的希望赚取工作的果效。当然，这残忍并没有恶意，它是由不负责任的仁慈引起的。传道人要引人归主，因此他把基督徒生活说得天花龙凤，对吧？用尽一切办法把他说得多么快乐和洒脱，以吸引听众。但是没有恶意，纵有好意，仍然不能够减轻这夸张所造成的损害。正如牧师们清楚知道的，其后果是这样。从前听过这类话，头脑清醒的听众会对传道人的应许半信半疑，但一些人认真慕道的，他就会绝对相信下去。基于此，他们悔改了，他们经历重生，欢天喜地地迈进新生活，却知一切过去的头痛和心痛都抛诸于脑后。到头来，他们发觉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。根深蒂固的脾气、人际关系、需要、驱之不走的试探等问题仍然存在，有时还变本加厉。神并没有使他们的环境显著的容易过一点，却是相反，对妻子或丈夫或父母或儿女或同事或邻居等人的不满一一的出现，似乎已经被重生的经验一扫而光的试探和坏习惯又来了。常喜乐的头几个大浪，在基督徒经历的头几个星期翻滚过去之后，他们真的觉得所有问题看似已经迎刃而解，但现在却看见并非如此。传道人所应许的困难绝迹的生命并没有实现，在他们做基督徒之前使他们跌倒的事物，又有再度使他们跌倒的危险了。他们怎么样想才好？事实，圣经所说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。以赛亚书40章11节。这样的一种真神，对很幼嫩的基督徒是很温柔的，正如母亲对幼嫩的婴孩一样。基督徒灵命的开始特征往往是情感的大喜乐，凸显出了神的安排，明显的神垂听祷告的经验，初步的见证有历史的效果，因此神鼓励他们在那生命上建立他们。当他们一强健起来，能够担负更多的时候，神就用更严峻的方式来训练他们。神用敌对和使人灰心的势力，使他们经受他们所能经受的试验，不多也不少。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的应许，包括使徒行传14章22节的教训。这样，他建立我们的生命，增加我们的信心，装备我们帮助别人。如此，他凝聚了我们的价值意识，这样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荣耀他自己，在我们的软弱中成全他的力量。因此，当基督徒与神一同前进时，试探、挣扎和压力增加，并没有不自然。实在说，如果没有，那倒是有问题啊。基督徒如果听说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没有阴影、没有困难，而缺点和瑕疵、病痛等经验又纷纷的到来，就只能够结论说，他一定有点不正常。他会说， 一定有毛病有问题，这不行吗？好了，他的问题是，怎样才能再行呢？下节录音我们继续探讨。
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如此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给您播读圣经学者 J.I. Packer 巴赫著作《认识神》。